家人们平安。一个礼拜，以前还只能叫传道，现在大家都改口改得很快，搞得我自己有一点还没有太适应，不过应该会适应。不管是什么职分，反正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服侍主的教会。感谢神。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奥运会？有看奥运会吗？现在中国队拿了几块金牌？22块金牌，现在排第几位？大家都很关心，是不是？第二位是谁？几块金牌？10几块啊，很厉害。大家看的好像都是金牌是吧？好像对第二位没有兴趣，对不对？只有看到第一位金牌，是不是？所以他是按金牌的数量的多少来排那个名次的，对不对？当然，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奥运会呢？今天呢，我们下午读的经文呢，跟这个有一些关系。奥运会在之前呢，有很大的争议，大家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的人呢是反对开这个奥运会的。大家觉得这个奥运会会成为一个让这个疫情扩散的一个契机啊，特别是外国的运动员很多是没有接种疫苗，他怕影响他的竞技状态。所以呢，没有接种疫苗就进了日本。虽然有这个核酸检测，但是呢，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准。有很多的人检测的时候还是阴性，但是入国以后发现是阳性。那所以就有了一些个混乱出来。当然，不过奥运会还是开了，那还是这个日本主办方政府坚持把它开了。那这里边除了他们有一个什么衡量呢？除了他们和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契约不能够随意的废除，如果不开的话，他们要赔巨额的这个钱，这是一方面经济上的一个原因。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他们对于运动员的考量啊。运动员呢，为什么对于运动员的考量？运动员他们的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是一个运动员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他这个一生当中能够去经历的最高级别的舞台，所以很多人是。大家有一句话，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年磨一剑，这些人呢至少是四年磨一剑，每四年才有一届的奥运会，他们的这个运动员的一个黄金的运动年龄也就是那几年的时间，过去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都会在希望在自己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朝一日可以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的实力，也是呢为他们的国家赢得荣誉，这是一个至高的一个舞台。所以很多的这个人就会说到，我们考虑到这个运动员的话也要办这个奥运会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运动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刻。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地点呢，跟这个奥运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它是这个奥运会的发源地。大家知道奥运会是从哪里发源的吗？是从哪个国家发源的？是从古希腊发源的，是从古希腊发源的。古希腊在新约圣经的那个时期呢，它的这个中心城市呢，其实并不是雅典，而是一个城市叫做哥林多。哥林多是当时的整个的希腊地区的中心城市，非常的繁华和显赫，非常的显赫，它的商业也非常的发达。然后呢，不仅如此，当地的人呢，他们有传承的这种希腊人的哲学，还有他那高深的知识，令他们十分的自高自大，因为他们非常的有知识啊，可以说是希腊的人的这种思想哲学，它奠定了欧洲人的整个的这个文明的一个根基。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淫乱成风啊，哥林多似乎成了一个淫乱，就男女关系这个淫乱的一个代名词，非常的混乱。当时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各个国家的人都融汇，整个交通在整个一个这个城市当中非常的混乱，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他们呢非常热衷于体育啊。这个奥运会呢是四年一届，很早就开始了。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两年一届的运动会。这个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暗指也是有这个背景，就是他们有两年一次的运动会，他们会非常的重视这个运动会。那个是他这个不是奥运会，是一种运动会，他们会 为了在运动会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他们会向这个宙斯宣誓，宙斯是他们的外邦神啊，他会宣誓说他会十个月的时间整个的刻苦己心，专心的训练，刻苦的训练，然后呢争取在这个运动会上拿好成绩。所以就有了一个这个运动和运动员体育大会的这么一个背景在里头。这个哥林多呢有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呢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和他的同工们，像亚居拉、白吉拉这对夫妻，他们同心一起的共同创办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九章还有十章各有那么一段。今天的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做为了不能坏的冠冕，为了不能坏的冠冕。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我这上面有啊，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一二三。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凡事，对不起，这是直接读好了，这是第十章的23-33节，来一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阿们。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我们看这个第九章，我们先看这个第九章的那一段，从24节，大家可以翻到来讲这个第九章这段呢。保罗呢他在告诉哥林多人呢说，在场上有这个赛跑，他这里提到了两项运动啊，一项叫赛跑，一项呢叫这个拳击啊，他这边叫斗拳，其实就是拳击。这当时是这个哥林多当地的这个运动会上面的比较两个重要的项目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那个赛跑是最重要，大家最看重的两个项目。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运动项目来教导哥林多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要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往前看。在第九章，保罗，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这个题目是这样写的，说不用使徒的权柄。保罗说呢，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使徒啊，不管别人认不认他，他说呢，哥林多人必须要认他是使徒。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创建的，他是哥林多人属灵的父亲，他绝对在哥林多人的面前有这个使徒的职分，教会是他创建的。但是呢，有人在背后重伤保罗，是不是没有电了？重伤保罗，然后呢，说他并不是真正的使徒，背后还有很多人诬陷他。哥林多人呢，思想不成熟，属灵的信心上面呢，他的信心上还比较小，还是幼稚的婴孩，然后呢，被迷惑，产生很大的混乱。保罗呢，他说到他在场上赛跑的很多人都在跑，但是呢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斗拳的呢只有这个打对了的人他才能够得到的这个冠军。保罗用这个比喻呢说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战略的有目标的一个人啊。他用这两个，他把自己比作一个 运动员对于这个冠军是志在必得。我稍微讲一点这个背景，因为要倒退往前看，第八章讲到的是关于这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的这个问题。这里边呢是说在当时他们有这个吃祭物的这个风俗，因为当时的这个外邦神的这个庙啊，他们里边这个所有的肉几乎在上市以前几乎都拜过外，就是献过祭，当做祭肉献给这个外邦这个假神。所以呢照着这个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拜外邦神的人呢，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拜完神以后他们会留在这个庙中吃，一起来吃，坐下来开一个宴席啊，吃这个祭过偶像的这些肉。这个一种表明一种相交的关系，表明他们和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呢是有一种连结的。所以吃这个祭过偶像的肉本身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啊。所以当时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们在得救以后呢，对于这层关系还有很多残存的很多过去拜偶像的那种思想意识在他们的里头。所以呢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吃这些祭过偶像的肉本身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拜的那些神呢是假神啊，是假的，偶像也是虚空的。所以呢吃这些肉对于真正基督徒他的本身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呢有一些人信心比较小，他比较软弱，他就认为吃这个肉的话就是等于是在拜偶像。但是呢这些有这种知识的基督徒很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就会这个不加任何的掩饰的就在这些信心软弱的这些人的面前开始吃这个祭偶像的肉。于是那些人看见以后会有什么反应？他会说 OK， 原来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还可以同时拜我过去的那个假神，因为他看见照教会当中某某一个比他更加先在主里面的一个弟兄或姐妹看见他吃这个肉了，他说这个肉祭过偶像，但是那个人仍然他在吃。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同时拜偶像也可以拜神，在他的脑子里是这样理解。所以这些人看见以后呢，他的信心就污秽了，他就跌倒了，这个人就可能会重回到过去拜偶像的这个罪中。这就是说这个所谓有知识的这个基督徒，因为他没有顾虑到这个信心软弱，没有这种知识的人的这种他的缺这知识上的缺乏，于是呢他的这种行为就叫他的软弱的弟兄跌倒了。保罗说如果一个人光有知识的话，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保罗说如果说照着他应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因为他该有的是这个爱心，光有这个知识没有爱心的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保罗又就用他的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呢是一个你们的使徒，是你们属灵的父亲，照着圣经从旧约传承下来的这个习惯，说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嘴，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牛要工作的时候你要供给他，让他有吃的才行。他说呢我做这个传道人就应该靠着传福音这件事情养生，就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工作了，应该有绝对的权柄从哥林多人啊教会当中拿取保罗他生活的基本的供应，这是他的权利，是绝对是没得商量的。但是呢因为哥林多人在属灵方面非常的幼小，保罗呢生怕他们会跌倒，生怕他们不理解，于是呢小心翼翼的喂养这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羊们。保罗说他有这个权柄，但是呢他没有用这个权柄，他宁可去做工。我们知道他这个做这个他是做帐篷啊，他跟这个百居拉和亚居拉这对夫妻呢是一起做帐篷，所以呢当今这个所谓的代职传道的人呢被称为叫 tent maker 啊， tent maker 就是说做帐篷的人，是从这来的。保罗是一个做帐篷的人，他有权利他没有用。保罗说呢不仅如此，他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开始他去到犹太人的当中，他用的是这个犹太人的身份，他还是一个法利赛人，大家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信主以后他的这个身份这个资格法利赛人还在那里。所以他用这个，为什么人们会接纳他到会堂当中说请保罗去讲道？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说这样说到的时候呢，人们都会信服的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去讲道，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说呢到这个犹太人的当中他就做一个犹太人，也就是说他到了犹太人当中他就绝对不会去提那些犹太人不懂的东西。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 兼犹太人兼外邦人两种文化他都非常精通的一个人，他有绝对的扎实的旧约的基础，是一个法利赛人，对律法倒背如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加玛列门下的高僧。另外呢，他出生在一个犹大地以外的地方，出生在大树，他从小就受到了外邦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所以他对于这个希腊罗马文化也非常的了解。他的文章是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写出来的，他比彼得和约翰他们强很多。约翰彼得都是没有受过太高的教育，他们是渔民啊，他打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学希腊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从约翰福音开始学。为什么？因为约翰写的文章句子比较简短，因为他没有太高的文化，所以他写不出太复杂的句子来，所以我们初学者会学约翰福音。但是保罗的书信就不一样了，非常的长，好几个分句凑成一个整句，你会要分析那个结构才能读得懂。他写的非常，就是他对这个希腊文化这个语言能力装备他都非常的够。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向这个雅典人去传道的时候，他可以旁征博引，他可以引出说你们希腊人，你们有中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他可以引用这个雅典人他们所熟悉的那些经典，那些读的那些文学著作，保罗都知道。所以他为了传福音，他这方面的装备也是有的。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讲起了，从那儿讲起了所谓的卫士之神，记得吧，在十七章。于是他说呢，说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你们所谓的卫士之神其实是我所侍奉的这位神。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能，但是他在犹太人当中不会提他的在外邦人当中这些成就，他懂的东西，他只会拿出一些共通的部分来去为了接近他的同胞犹太人，是为了让他们去认同他。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他们来对他好，他乃是为了让他传的福音不会因为这些差异而受到阻隔。他会让愿意让那些听到福音的人知道他和他们是一样的人。反过来，保罗来到外邦人的当中的时候，他也就不会再提旧约的律法当中说什么我从小是一个法利赛人，我守得多好的教规，我多么的优秀，这些东西保罗绝对不会提出来。对于外邦人来说，这些没有用，他们听不懂，讲出来无非只是炫耀自己而已。保罗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想让他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东西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阻碍。保罗说，我在什么样的人的当中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的言下之意是说，哥林多人，你们听着，我保罗有很多的权力本来可以使出来，但是呢，为了神所托付给我传福音的这个职分，我为了更好的最好的发挥出神要我去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所有的最好的效果来，我宁可不去用我这些权柄。我可以向你们去讨这些我养生的这个物质的供应，我没有做自己做工。我有使徒的权柄，本来可以说话你们都该听，但是我宁愿忍受着你们的误会，你们对我的怀疑，你们宁可听那些抵挡神的教会的那些毁谤我的人的那些谎话，你们去相信那些人，我宁愿忍受，我还可以苦口婆心的去劝你们，用爱心去包容你们。保罗说，我有非常好的犹太人的传统的背景，还有外邦人的这些文化的背景，然而我在那些跟他不相关的这些人群当中做工的时候，我就不提这些引起阻碍的问题。保罗说，我的例子告诉你们说，我要做的事情在我的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我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必须要节制自己。所以今天叫做一个为了不能坏的冠冕。在保罗的心里头，他也憧憬着一个冠冕要戴在他的头上。保罗用了一个运动员的比喻说，有的人赛跑，有的人打拳，他说我就跟这些人非常的像。他说呢，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可见当时的这个赛会的规则，只有第一名才有那个得那个桂冠。但是保罗说呢，他说呢，但是他们所要得的呢，无非是一个最终还要坏掉的一个冠冕。但是呢，我保罗他说，我们却要得的是一个不能坏的一个冠冕。换句话说，他把自己比作一个运动员，他和这些运动员就像我刚才讲的，为了奥运会他们可以预备4年甚至8年的时间，来为了在运动会上 可以说披金戴银为他们的国家来赢得荣誉。但是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指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他说我虽然和他们相似，但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他说呢，他们的冠冕是可以坏的，是会坏的，而我所追求的冠冕是不会坏的。当时的人他们最终拿到冠军之后都是用这个植物编的这个冠军，不是现在的金牌啊，现在是用金牌。他们当时就是带一个植物的枝条编的一个冠冕，这就是给了第一名的奖赏。在格林多那个地方据说他们用的是那个松枝编的冠冕啊，这个奥运会用的是这个橄榄枝编的。大家看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们就回归到一个复古的一个 style 啊，用那个新的橄榄枝编的那个冠冕给那个那些站上领奖台的人都带一个橄榄枝编的一个冠冕，记得吧？看过2004年的人都知道了，同时也暴露了你们的年龄也不小了哈。就是说那个冠冕是一个会坏的一个冠冕，但是保罗说，而我们所赢得这个冠冕是一个不能朽坏的一个冠冕。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如同这众多的运动员都在寻求的是一个会坏掉的一个冠冕。你去看这些运动员，不管现在你看到是如何的风光，如何的万众瞩目，但是在过4年以后，有多少人还会再去提到这些冠军的名字？我再问你，上一届的某某项目的多少公斤级的冠军是谁，你不一定能答得出来。即便是你知道你已经对这个人没有兴趣了，弟兄姐妹们，就算他的金牌还没有坏，但是这个冠军那个光环不会维持太久。他说这些人都在努力节制自己奔跑，又要拿那个冠军，但是他们最终却拿到的是一个不能长久存留的，是转瞬即逝的一个东西，是一个虚空的东西。这正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去寻求的那些众多的冠冕一样。有的人的冠冕或许并不是体育方面的成就，有的人想在他的行业当中出类拔萃，有的人希望在他的家族当中崭露头角，希望得到他们长辈的认可，希望得到他太太的认可，希望得到他先生的认可，希望被他的孩子来追捧他，希望在他的家族当中有一个好名声，希望他的同事们去认可他的能力，希望挣更多的钱，然后这或许也就成了他这个人一生所追求的一个冠冕。不同的领域的人都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冠冕，但是无一例外，这些冠冕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它的这个光环会消退，不能够存留下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的冠冕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我们读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保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导向性的一个人，他常常用这个冠冕这个概念，常常用这个赛跑这个概念来表述他作为一个使徒他所做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这样的漫无目的的在那里游走，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心中的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的3章12节到15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翻一下，往后翻的腓立比书的3章12到15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在3章12到15节，他说呢，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 你们。保罗在这里 提到说，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导向，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做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他总是朝前往前跑，去要得神在上面在耶稣基督里召他来得的一个奖赏。所以他的这个奖赏是在天上的，是一个关乎他永远的生命，并且在天上因为他忠心的侍奉神，神所给他的荣耀的位分，这个赏赐。不仅这样，保罗说凡是跟我一样的，凡是一个完全的人，弟兄姐妹们，你要注意听，他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明白他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有和保罗相似的心智。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智吗？你有一个清楚的冠冕，你有一个清楚的要得奖赏的一个蓝图在你的心里吗？你的人生为了谁在活？是为了这个世上人们期待的眼光，是为了要得到属于你自己满足你自己的愿望的那个一个又一个不能长久存留的会转瞬即逝的那些可以坏的冠冕吗？保罗提醒我们说，你要做一个聪明人，不要投资我们宝贵的生命在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有类似的提到这方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在第四章他在非常我们非常熟悉的在七八两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这个冠冕都在等着我们去领取，凡是我们像保罗有他一样的心智的人，都可以像他一样去领受这美好的祝福，天上的这个冠冕。弟兄姐妹们，所以说保罗的心中有一个不能坏的一个冠冕，乃是他要仰望的。今天上牧师在台上讲的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顾念哪里的事？顾念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阿们，我们要顾念天上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你的心里是否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保罗说到，若是一个完全人，若是一个已经明白过来的基督徒，他就应该像保罗一样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这就是一个在他的心中一个不能坏的一个冠冕，这将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目标。如果到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具体的话要怎么做呢？保罗说到，他在这个后面我们刚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呢，那一段呢他讲到说，我们呢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他警告说不要拜偶像，不能够拜偶像。然后说呢，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也不能够让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来跌倒。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是吃还是喝或是任何的事情，他说呢，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什么是荣耀神？简单说来，就是叫神他的名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上被高举，他的旨意呢能够得到成就，他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能够成为光，成为一个独特的荣耀神的一个见证，叫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来信靠神，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到永生。所凡有所这些事情最终是为了荣耀神而行的话，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做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吃肉的问题，保罗就用这个例子讲到说，要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凡事都可以做，但是要有一个节制在当中。这边呢，凡事都要有一个原则。刚才提到了这个吃肉的问题，弟兄姐妹会觉得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其实跟当时已经差别很大了，至少我们现在买的这个肉，至少是没有祭过偶像的肉。当然你偶尔会吃到这个清真的食品，海拉尔的食品呢，那个毫无疑问是从那个伊斯兰教背景出来的一种肉啊，那个大家有没有经过海拉尔的这个肉，清真的肉知道吧？ 啊，那个是专供给那个有回教信仰的人吃的啊。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吃东西已经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原则是完全是一致的，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想到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大家也都有知识，我们的知识是什么？比如说有人喜欢出去去观光的时候喜欢去逛神社啊，有的基督徒喜欢逛神，有的基督徒喜欢逛寺庙。如果你跟他说，哎，你们怎么去那些地方呢？他会跟你说什么？他会说，这有什么吗？我又不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又不拜那些东西，我只是去观光一下，我只是去里面看，我也不像那些佛像去烧香，我也不像那些神社的像去拜，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没有问题。不管如此，他还把他去过的地方，也许他可能把这个照片 po 上去，传在朋友圈，传在任何的 Facebook 上面或者任何的地方，他的好友都可以看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了解的人会说，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是我认识的，他是一个很有根基的人，我不会担心说他因为他去了神社或寺庙他会因此会怎么样，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这种跟他一样的知识的话，他看到一个基督徒常常去逛这些神社和寺庙，他会认为这个人去怎么去里面去烧香了，他会认为这个人去里面去摇那个神社的东西，他会认为这个人去神社里面去洗手，去神社里面投那个什么钱，去神社里面拜拜。哦，他会说，原来基督徒在这方面这么的自由。哦，我知道了，因为基督徒可以去拜这些东西。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在某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很多年前，当时呢有一部非常好的一部这个基督关于这个基督信仰的一部影片啊，那个影片因为有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有一些这种这个为了拍摄有一些暴力的镜头，它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是在这个基督徒受难过程当中的这个暴力镜头，因为这些暴力的镜头呢十分的这个扎眼睛，十分的突出，所以它被那个国家的这个影视审核部门划分到了。我忘记那个叫法，就是什么一个怎么划分，就像说的什么片什么片，把它划分到像一个这个色情片一样的那个行列里头。当这个色情片和暴力片有的时候会分到一起，于是呢说他们这些人呢基督徒他们都非常期待的想要去看这个影片，但是呢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不得不去到你去了一个影像店里头，你要去找到那个有一些限制级别的那个角落去买你想要看那个电影。摆在旁边的都是一些色情的或者其他一些暴力的片子，但是这些人知道他想要找的并不是那些污秽的那些东西，他要找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于是这些那个神学院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说嘿，这个他们的划分非常的不合理，但是我们不管，我们还是要看那个电影。于是呢他们找到他们的老校长说，啊，他说校长你认为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要去看那个电影，这个电影太好了，我们不会因为它把它划分到了那样一个有级别限制的一个框框里头我们就在乎，我们要去看了。他说您要不要去看？这个校长呢非常的这个和蔼的跟他们讲了，他说我知道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但是呢这个电影既然已经被分到那个级别里头去了，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我们是神学院的，你们是神学院的神学生，我是神学院的校长。他说我还是不去了，我怕别人看见以后会误会。那些神学生被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上了一课，他们可能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八章可能读了很多遍，但是那是很生动的一次，他们的老校长用一个生动的一个实例告诉他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诱惑和试探，叫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因为我们一个不谨慎的一个言行就会让人去跌倒，这就不会成为一件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去了哪里，第一个我并不建议大家去寺庙或神社观光，这除了一个见证的问题，一个还有一些属灵的内在的征战的问题，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那些地方。要观光有非常好的地方去观光，有非常更好的东西观，不需要去到寺庙和神社去观光。如果有人要说我太极端太保守，就随人去说无所谓，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有的人在 在分享一些东西。你知道最近现在是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大家都在分享一些不仅是自己原创的东西，还分享一些转发的东西。有的人没有注意看，他把在分享一些笑话的时候，这里边涵盖了很多一些非常低俗的一些东西，看到的人不会被造就。有的呢，这些内容呢，可能他们某一个点比较有意思，所以这个人他就转发，不加细细的思考就转发出去啊。然后呢，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可能引起人的这种所谓的肉体情欲的一些照片和视频，也许是可以激起人的眼目的情欲，这个贪欲的奢侈享受的一些东西，也许是一个让人可以去不顾一切的想去追求要得到一样的这种所谓的世上的这些头衔、这些名目，不管是事业的成功还是什么，这都是一种今生的骄傲的东西，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三样大家都在，很多的人基督徒不小心把这些东西转发出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很多的很多双的眼睛会看到他所传讲的传的这个东西。然而那个人他有没有所谓这种辨别能力，他对基督信仰了解多少，这很多人都没有在这上面有足够的考量。这是一个大家什么都想晒出来的一个时代，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最近在晒什么，有人喜欢晒自己的料理，很好，没有问题，这个很健康。有人喜欢晒自己的娃，晒娃，有人就是讲法叫晒娃狂魔，是吧？什么都是狂魔也不好，这个狂魔我们要少用。什么狂魔？基建狂魔、晒娃狂魔啊！有的人妈妈们就是晒自己的娃很好啊，不需要叫狂魔，不喜欢这个叫法。大家都喜欢晒，什么都喜欢晒，但是呢，却是一个把各种各样的丑态都毫无羞耻的大家可以晒出来的一个时代。为什么现在呢这么多的网红主播 YouTuber 在油管上传视频的人？我据说这一本很好赚啊，他们这个如果有一个非常人气的一个账号的话，他的收入绝对不会亚于一个高收入的这个公司职员，挣得非常的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多少，非常的能赚钱。为什么这些平台这么的火爆？因为他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在很多年以前，只有那些被包装过的明星，他们可以通过影视露脸，那是绝对的明星。现在大家都是一个争做明星的时代，看到没有？因为有太多的平台你可以去利用。是，虽然没有，我们可以，也许没有人请我们做广告，但是我可以开自己的一个油管的账号，我们可以开自己的一个什么，小红书是不是也是一个？我没怎么太看过，小红书也有这些东西，是吧？给我点个小红心吧，哥哥姐姐们，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点了一个小红心，我祝你全家健康，生意兴隆那样的，也在讲那个东西，有的人在搞这些东西。大家都在想要把自己的东西宣扬出去，但是你去看，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个别的东西，突然这个东西会它会串过去，结果哎，视频一翻还有一个，哎，看了挺好的，哎，不自觉的这个手噔又翻一下，它又出来一个。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发现这个东西我不能再看了，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里头十有八九都是在宣扬和刺激人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一些题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贪欲、今生的骄傲，你去看那些题材，把它归等这几大类，几乎跑不掉这三大类。有没有炫富的？有没有？有没有炫富的？啊，炫富的人，或者是展示这个吃东西有多香的人，当然我看得非常恶心，很多人觉得他吃得很香，那样在那吃。肉这种食欲各种感，还有一些色情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什么东西多好，想要去贪，想要要，全部跑不掉这三个：肉体、眼目、今生的骄傲。这个小视频一个接一个让你停不下来，不要这样子，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弟兄姐妹们要小心，不要浪费这个魔鬼非常的厉害，他就用这些东西耗损基督徒们的时间，不仅耗损你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加识别的把这些东西让它进入你的脑的话，你的大脑会被它来编程，会被它来改变，你不自觉的你的想法倾向都会随着这些人的想法，随着他们的价值观被带过去，这就叫做这个世界，这就叫效法这个世界，你被这个世界同化，你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同化，这是魔鬼的作为，要小心，不要掉到这个陷阱当中，要带着一个甚至一种惧怕的心来看待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当中做事情，什么叫做凡事为荣耀神而行？ 我们要小心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教会，千万不要以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我们绝对跟他没关系，这么一种想法是危险的。放在圣经当中的前人的借鉴是给我们后人看的。这个教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一个结党纷争的问题啊。他们吃饭的时候呢，有的人会喜欢坐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社会阶层比较接近，可能他们都是奴隶主啊，他们都是在社会上层，他们就比较有共同的语言，就要坐在一起。但是呢，那些在社会当中比较底层的那些奴隶呢，他们就只能被排挤在这个圈子以外。这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现象，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会读那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现在是没有碍眼，但是你要注意，不要总是只是跟你平时习惯的那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坐在一起。哎，来过教会这么多次了，那个弟兄叫什么来的？那个姐妹叫什么来的？她姓什么甚至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的肢体都毫无了解是不行的。我了解大家都希望，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找一个跟自己熟悉的、有共同话题的人，这样的比较舒服一些。但是至于那些陌生的，我们就不想去跟他们接触。特别是你要注意，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个教会有没有一个去乐意给新来的这个新朋友打招呼的这些人，决定了这个教会有没有将来、有没有未来。一个新朋友过来之后，没有人去理他的话，这人第二次，如果是你的话，你就会想到第二次你不想再来这个教会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种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喜欢跟不熟悉的事物、不想去接触这么一种倾向，但是神的教会不能这样。我们要去接纳，要去了解、熟悉我们的肢体，更要去顾及到那些刚刚来教会的那些新的朋友，因为这一切都会涉及到教会的见证的问题。我说过，这是为荣耀神而行，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甘愿来夺走一里路，甘愿夺走一里路。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呢，他要得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他说呢，我凡事都立定心志，要为荣耀神而行。然而这件事情不会自然而然的去发生，保罗说要做到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主动的，要有意识的去克制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一种节制。这个攻克己身叫说，就是我击打拍打自己的身体，就是叫他这个身体成为我的奴隶，就像你用鞭子抽这个骡子和马一样，打他一下，直到把他打服为止，他就成了乖乖听你话的一个东西。他说，保罗说，我就击打我自己的身体，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他要打自己的身体？他不是一个自虐的人。他说这个身体为什么击打？因为身体代表了这个一个天然人他的需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甘愿想要受苦的人，我们都希望在一个舒适的环境，我们都希望去跟那些有共同话题的人聊天，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夸赞，我们想要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不想去得罪人，我们都想要轻省，不想要劳累，我们都不想听难听的话，想听好听的话，我们不想别人恨恶我们，而且我们还想要去表现我们自己的地位和成就，把你的学识也想要表现出来。这是我们人，他很多人不想埋没自己的才华，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想要去抛头露面，不想在幕后默默的付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从一个身体，保罗说我拍打我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天然人他的倾向要去做的事情。保罗知道他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他这个天然人天生倾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来到犹太人的当中并不是那么的受欢迎，他发现他传讲真道的时候，犹太人在抵挡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他，人们追赶他，辱骂他，逼迫他，甚至要杀他，这个环境并不是一个舒适的环境。照着他的身体的一个诉求，照着他天然人的一种倾向，他不愿意再次去踏入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再去讲耶稣了，因为他讲这个耶稣，讲十字架，被很多犹太人讨厌憎恶。 但是保罗说，我如果不讲的话，就没有人逼迫我了，但是我不得不讲。他来到外邦人当中，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他必须要多走一里路才能够完成他的这个使命。保罗深深的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都带着罪行。保罗说呢，就像这个体育竞技一样，要想要达到这个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有在诸事都有节制。我跟大家讲过一些，你去看优秀的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平时的训练各方各面，为什么叫诸事都有节制？你以为他可以站在那个领奖台上是他幸运吗？就是有一句话说，天才是99%的汗水，那些人付出的那个辛劳，在幕后付出的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他们比别人会加练更多，他们会挥汗如雨的训练，不仅如此，他们要保证自己有规律的生活，充足的睡眠，合理健康的饮食，他们要戒烟戒酒，他们不能够去享受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开 party 的那种喜乐，他们可能会喝酒，有些不好的习惯，那些人会拒绝，他们要必须要牺牲掉那些世界上的人都在享受的那些东西，他才能有机会站在这个巅峰的这个位置上。保罗说，凡教力争胜的人，诸事都有节制。保罗用这个事情形容他自己，他说，同理，保罗说，我要达到我去拿到神要给我的这应许的冠冕，我必须在诸事上也都有节制才可以，我必须要舍弃很多我本来可以去享受的这些权利，我必须要去牺牲掉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乐趣，我才能去做成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很多人会说了，我不是保罗，我不是一个传道人，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错了，弟兄姐妹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传道人，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像记得保罗所说的话，凡是一个完全人，他真的是一个已经活明白了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应该和保罗有一样的心智，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正向着标杆去直跑。神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标杆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但是都有一个梦想和标杆。神为所有爱他的人，所有期待他的人，都预备了一个冠冕在我们的前头，而且是一个在天上的，在地上的任何的一个冠冕都无法去相提并论的一个冠冕，等着我们去领受。弟兄姐妹们，保罗这番话是对我们去说的，他说，当我们要去得着这个冠冕，得着神给我们天上的基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凡事要为荣耀神而行，凡事都要考虑到这件事情有没有荣耀神的名，有没有造就我身边的肢体，有没有帮助这个不信主的人可以让他更进一步去来到神的国度里，不是想自己，而是想到别人。保罗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你的身体的天然人的欲望在向你呐喊的时候，你必须把他的声音扼杀掉，你要拍打他，击打他，直到你的身体乖乖地听你的话，像一个奴隶听他的主人的话一样。诸事都必须要有节制，必须要有节制，要有付出，要多走一里路，你才能够在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件事上取得成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Eric Little， 他是一个，他的中文名字叫李爱瑞。他出生在中国，他出生在中国的一个英国宣教士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是宣教士。他距离现今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他同时呢是在当时这个世界一个顶级的一个短跑健将啊，他跑100米、200米、400米，他是一个短跑健将。在1924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英国国家队的这个代表，是跑短跑的。他被他的国家的同胞们呢给予了厚望，因为他有这个绝对的实力，他去跑的话，特别是100米，他去跑的话一定会拿金牌。他是一个奥运选手。但是呢，在1924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主办方却把他要参加的这个100米的比赛呢安排在了一个礼拜天来进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李艾瑞呢 做了一个几乎令所有的人都惊讶的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他说他要退出这个100米的争夺。别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退出，只要你参赛，这个金牌就是你的，为什么你要退出？我刚才讲过了，十年磨一剑，运动员日思夜想的最高级别的舞台就是奥运会的舞台，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了，为什么你要退出呢？他的理由是因为礼拜天我不能够缺席主日礼拜，他说我要去做礼拜。但是他的同胞们不能够理解他，当时的这些他的国家英国的政要人物，国家的政要人物都来苦口婆心的来极力的劝他去参赛。他说说这个 Eric 你要为国家的利益去着想，你要去比的话就可以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一枚金牌，你为什么就为了做一个礼拜就把这个100米的比赛的资格去放弃了？大家都在劝他，但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比这更重要的是尊主为大。虽然他放弃了100米，他去参加礼拜去了，但是在后来他参加这个200和400米呢，他拿了一块铜牌，拿了一块金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尊荣神的时候，神也会尊荣我们。这个李艾瑞呢，他成为一个可以说是第一位出生在中国的奥运冠军。1924年，他是第一位出生在中国，他是一个宣教士，出生在这个当时英国的租界里面啊，当时这个半殖民地时代的一个，他是第一位出生在中国的奥运冠军。然而在李艾瑞的心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区别于奥运的这个桂冠的一个冠冕在向他招手，那就是他所爱的耶稣基督为他存留在天上的这个冠冕。就在他这个奥运冠军的这个光环还没有褪去的时候，就在第二年1925年，他就决心呢回到中国去，他成了一名宣教士。他后来忠心良善地持守在他服侍的这个岗位上，一直在中国人的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回应神的呼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他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呢他也被牵连，被侵华日军呢抓起来，抓到了山东的潍坊，在那边的集中营里被关到了集中营里头。但是呢他在这个集中营里头仍然没有停止布道，他甚至呢为这个抓捕他逼迫他的日本人的士兵啊军官来祷告。后来呢这个日方呢提出来说要可以用这个这些他们所控制的这些英美的侨民去交换那个英美国家扣押的那些日本兵那些战俘啊作为一个交换。当时这个李艾瑞呢就在第一批预定被交换的这个人的名单当中，但是李艾瑞拒绝了，李艾瑞没有接受，他把这个逃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他继续的留在这个集中营里头去继续去服侍别人。1945年呢，他因为过度的强劳动和营养不良呢，就死在这个集中营里头。他虽然丢掉了一个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呢他得了另外一个奥运会的冠军，一个金牌，还得了一个铜牌。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他所爱的主耶稣基督在给他预备在天上的这个冠冕。没有任何地上的冠冕可以与之相比。在这个李艾瑞牧师的心里头，一个可以坏的一个奥运冠军的冠冕，不能够和天上的他所爱的主为他所存留的这个冠冕相提并论。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可以做一个同样的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问自己的一件事情是说，我正在为了怎样的一个冠冕我在奔跑，我在努力，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心智还没有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头定下你的理想，定下你的方向和目标的话，你去推敲你正在所追求的这些冠冕，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全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无论是这些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都经不起推敲，像保罗所说的，这乃是一个必然会要朽坏的一个冠冕。然而等到有一天，这一天也快要到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人可以说，我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忠心良善的去做了，我并没有把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摆在我的日程当中，我并没有优先去考虑那些事情，我所追求的乃是一个主啊，你让我所做的事情。他说并不是这个世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哪怕他是一个奥运冠军，我也在所不惜，哪怕那个金牌对我来说是唾手可得的。李艾瑞牧师说，我要做礼拜，我要做礼拜，我不要去跑这一百米，因为比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我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乃是一个让我们立定心志的时候。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要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对提摩太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愿这个时刻成为一个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成为我们一个去思索的一个时刻，我们来回想，让我们来回想当下我们倾尽全力所追求的，想去得到的奖赏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冠冕是什么。我们还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在爱我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头，我有梦想吗？我是否为了这个梦想付出过？还是说这个梦想只是在我的心里成为一个空洞的一个梦想，我成了一个只说不做没有行动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让我们立志在主的面前认真的回应神的呼召的一个时刻。李艾瑞牧师是这样，他为了天上更加荣耀的冠冕，他放弃了一个荣耀的奥运的冠军。使徒保罗可以得到那么多的位分，那么多的称赞，那么多的掌声欢呼，他却为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传福音的事工，他放弃去享受这些权利，他竭尽全力的去奔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着主在耶稣基督里召他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们，这些人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就是要激励我们，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为自己而活，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要别人去肯定我们，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倾尽全力去要得的那些不能够存留下来的那些必要朽坏的那些没有价值的那些冠冕。就在今天，就是把那些所有的那些虚假的东西全要丢掉的一个时间。所有的人，凡他是一个完全人，都当有这样的心智。圣经说，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再做一个跟神玩游戏的人，我希望你做一个认真的去思想，神啊，你托付给我的是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当下托付给我的是什么，你给我的梦想又是什么？我努力了多少？我为了你的国度的缘故实现了多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乃是一条路，是一条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所走过的路。这乃是他的脚踪，是一个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过的一种生活。弟兄姐妹们，今天主在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来放下自己，来追随他。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